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有的时候你所赐的十字架虽然沉重，但是我们知道不会重过你的恩典。虽然许多时候风波汹涌，但是我们知道不会遮蔽你的容颜。所以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是今天早晨你用这首诗歌来安慰我们，也勉励我们。主啊，无论海浪多么猖狂，你总是用你的海沙来做它的界限。所以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看见你是满了怜悯满了恩典的主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敬拜你。我们不只敬拜你，我们也能敬拜你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不能不只看见你自己的美丽，我们也看见你所做尽都美善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不只相信你的，我们不只相信你的心，我们也相信你的智慧。所以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把今天早晨这点时间在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再一次挪开我们心中的帕子，让我们能看见你。主啊，我们如果有什么地方拦阻我们看见，或是我们的骄傲，或是我们以往所得的帮助，我们的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求你，因着你的恩典，因着你的怜悯，再次恩待我们，再次怜悯我们，除去所有的帕子，让我们在你的话中光中得以见光。主啊，对我们说话，借着约伯记对我们说话。虽然这一卷的话里面的话我们许多是不容易懂得，但主啊，我们愿求你，我们说我们的心都在这里，我们向你敞开。主，你就对我们的深处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。我们读约伯记，约伯记，我们读第一章第二十节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第二章第九节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呢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约伯却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。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第三章第一节，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。然后我们读第二十五节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是所惧怕的迎我而来，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第四章，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，人若想与你说话，你就厌烦吗？但谁能忍住不说呢？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辅助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是软弱的膝稳固。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挨近你，你便惊慌。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？按我所见，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然后我们从读第五章第六节，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，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。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我们读第八章第八节，请你拷问前代，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。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，一无所知。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像影儿，他们岂不只叫你告诉你，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？然后我们读第十章第八节，你的手创造我，造就我的四肢白体，你还要毁灭我，求你纪念，制造我如揣泥一般，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？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，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？ 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，用骨和钉把我全体联络，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，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。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。我们读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第四节，你说我的道理纯全，我在你眼前洁净，我愿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。然后或者我们再读第六节，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，他有诸般的知识，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，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。我们再读第十四章第十三节，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，存于隐秘处，等你的愤怒过去。愿你为我定个日期纪念我，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？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，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。你呼叫我便回答，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。然后我们读第16章19节，现今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忠保，我的朋友讥诮我，我却向神眼泪汪汪。我们再读第十九章，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，用铁笔镌刻，用铅灌在磐石上，直存到永远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我们读第23章，第8节，只是我往前行，他不在哪里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，他在左边行事，我却不能看见，在右边隐藏，我也不能见他。然而他知道我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这几个早晨我们所交通的，我们一同来看约伯记。我们昨天曾经提起，神把约伯比作河马，也比作鳄鱼。比作河马，因为约伯的己太大，约伯在东方人中为巨大。他大到一个地步，人只看见约伯，人看不见神。约伯像鳄鱼，因为他外面的这个人太硬了，外面这个人太完整。所以神说，谁能够夺去他的外衣？而且刀和枪都不能伤他，这些东西在他身上留不下伤痕。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却是带着伤痕，彼得只是远远的跟随，难怪有一首诗歌说，你怎能没有伤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伯是一个完整的人，约伯的己非常的大，约伯的难处不是罪，约伯的难处是他外面的人。所以人碰遇见他，只遇见他自己，遇见一个世界上最完全的人，人看不见隐藏在这个完全里面的神，或者说那个宝贝。神为着要达到他的目的，达到他的结局，所以神就要做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像诗一样。所以约伯 是用诗的题材来描写，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四十二章，我们看见这是圣经最长的一首诗，来说出神的一个杰作，神一个最精细的工作。这个工作不只让我们觉得像诗一样，这个工作的顶峰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在约伯记这个充满经历的时候，你读到第二十八章的时候讲的智慧，我们本来以为智慧是很客观的东西，但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智慧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他的雕刻，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次在一起读的时候，我们读约伯记，我们盼望真是能够找到神到底如何在约伯身上做，那么这个工作能够做在我们的身上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像约伯一样，我们也是像河马，我们也是像鳄鱼，是一面我们需要主把我们这个大的人越做越小越做越小，就像对付保罗一样，保罗得救以后就变成扫罗，扫罗得救以后就变成保罗，保罗的意思就是小，所以保罗越成熟神就叫他越是小，这是神的工作。第二面，所以呢我们叫约伯到最后的他说，神啊，我是卑贱的。那个卑贱的在原文就是我是无有的，我什么都没有。现在约伯不止变成灰尘，比灰尘更渺小，渺小的一个地步看不见，本来大的一个地步到处都是他，你在街市走一走你碰见他，到处都能看见他的影子，他到处行善，到处留下了那个行善所结的果子。这个人太大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主要做的一个地步是叫我们衰微，叫他更加的，就像约翰所说的，愿我衰微，愿他行善。那不止这样，主也在我们身上做到一个地步，把我们这个外面的人拆毁了，只有这个瓦器的外壳被打碎了，人才能看见里面的结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就是因为主给约伯看见你是这样的，所以主没有跟他解释说为什么这个苦难临到，但是最后主给他一面镜子，那你是河马，你也是鳄鱼，现在你可以回过头去想，你就知道神在约伯身上到底是怎么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说神没有解释，一面来说神解释了。所以那个解释在哪里？那个解释就是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这个人就像约伯那样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苦难赶不上约伯，这一点主没有叫我们直接的应用，大规模的应用，主只叫我们小规模来应用它。主让我们经过一些苦难，让我们经过一些痛苦，在值上有一点点相同，但是我们不要放过任何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记得我们所有的遭遇，所有的苦难，我们这一点点所经历的，或者说在这千只有约伯的千万分之一的那一点痛苦，那一点苦难都是神教育我们的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是不要忘，就是那一点的苦难能把我们做得更苦，把我们做得更硬，也可能把我们做得更软，能够做我们的更坚。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肯不肯接受主在我们上的雕刻，然后我们看一看 我们能不能听见圣灵在我们灵里面对这些苦难的解释。那如果圣灵来解释的话，我们的圣灵是根据神的旨意来解释我们的苦难。所以每一个苦难临到我们，我们要到主面前问说，主啊，那个解释在哪里？那个解释不是叫我明白，那个解释就是主啊，到底你是怎样根据你的旨意叫这个苦难临到我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那一个，感谢主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准备好了，就能够预备让神对我们解释。苦难不能迫使我们，你得到了解释，这个人也是完整的，乃是等到人和神面对这个人就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苦难的本身不能迫使我们，不能，就是解释也不一定能，最要紧的就是神的信心，那个面对面 这个人就完全垮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像佛教，也不像一般的宗教一样，也不像天主教，好像苦难的本身能够有叫你圣洁的能力，没有的，没有的，苦难没有攻击。不要以为说我们苦修一点，痛苦一点，虐待自己一点，我们就更属灵，没有这件事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你看见神在这有一串的工作，前面是预备，到了最后呢，神那个黄金的手一碰，神那个光一来，神在旋风中一说话，约伯就完全倒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一个人完整或者不完整，并不是根据他苦难有受有多少，他有没有在主的光中，那个光太厉害了，那个光如何把那个保罗打倒了，那个光也把约伯打倒了。弟兄姊妹，一个刚硬的约伯，一个大的约伯，一个完整的约伯，弟兄姊妹，稀奇的，整个人睡在主的面前。所以他说，我在炉灰中熬夜。整首诗是以约伯的咒诅开始的，整首诗是以约伯的懊悔结束的。你看见神能做何等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特别当我们对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有认识以后，我们看见主是把约伯记给我们，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。但是每一段都是需要的，每一段都是需要的。但是不要误会了，苦难和解释都是预备好了泥土，叫神现在可以浇灌，叫神的话能在我们里面成长，然后叫我们能在主的光中完全被破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讲，有的时候会讲左了，我们讲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，会讲的这个有危险的，在真理上有难处的，好像给人的感觉呢，觉得这个好像苦难的本身能做什么，我们叫苦难的本身不能做什么，而苦难不等于十字架，苦难加上神的工作和神的旨意才是十字架。那不止这样，让我们还要记得的就是说，苦难不过是预备，就是这些不过是预备，这个不过是为我们创造一种的条件，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蒙光照的条件，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被破碎那个条件，连那个破碎的条件都没有。所以主是预备这个非常的要紧。但是每一个人，主是叫做每一个人的度量量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不必害怕，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就是因为主量给我每一点的苦难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那个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不一样。就像许多宝石一样，有的宝石火是这么烧，结果是蓝的宝石，火是那样的烧，把一个东西烧进去就变成红宝石。所以我们要看见呢，没有两块的宝石是一样的，因为神在每个身上都有特别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经过主所量给我们，让我们敬拜他的道，让我们告诉主说，主啊，你做的没有错，你在我身上一定有那个目的，你给我一个机会。那等一等你要看见呢，这个不仅指着祸患来说，不是，我们等一等往下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主到底在我们身上怎么做。所以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，很多人误会约伯记，一个误会约伯记呢就害怕约伯记，一读到这里就畏缩。但是这一卷书太要紧了，因为这卷书的确给我们看主如何在我们上做那个荣耀的工作，一步一步在那里做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这个，往深一点来看，神给我们那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多半呢是两面，一个有的时候是突然间来的冲击，然后呢有的时候呢，许多时候是一个绵延的一个苦难，或者说是一个渐进的一个对付，一个雕刻。所以一个是突然的冲击，一个是渐进的雕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特别你读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很清楚，那个是指做突然的冲击来说。那么等到第三章开始，一直你读到三十一章的时候，你看见那里给我们看见约伯经历一种的苦难，那个是神在他手身上那个渐进的雕刻。那这里有神的目的的，有神的旨意的，所以我们要看神在这两段里面到底神怎么做， 那主要的功课在哪里？还有呢，这些苦难最后神到底要什么？我们叫每一段苦难，但是我们说过，这些不是，这些都是为着神能够完成他破碎的工作，在我们身上那个拆毁的工作，那个过程预备。但是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本身有他属灵的意义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很快的来看一下。那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突然的冲击，在约伯没有想到的时候，当约伯神用祝福来围绕他，就像撒旦所说的，神是用篱笆来保护他，约伯是受神保护的，他有许多的祝福，有多少只羊，几千只羊，有七千只羊，有三千骆驼，有许许多多的祝福。那么就在他说我要死在窝中，而且他的年岁要增长的时候，那就是他觉得非常的满足，他可以说奶油可以成盒。弟兄姊妹，就在那种光景底下，没有想到忽然间一个突然的冲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突然的冲击，神有他特别的意义。那许多时候突然的冲击啊，就是一个警告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危险当中。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，读到二十九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约伯是在非常危险的时候。那因为我们在非常的危险的时候，所以神必须要用非常的手段才可以。所以这个手段和办法是爱，这个手段的办法不是折磨。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的。第二点呢，这个突然的冲击啊，是我们没有预备。那来的时候啊，是忽然间的。是这个迅雷不及掩耳，那个突然的情况啊，我们准备都没有准备的。但等等你要看见呢，主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工作啊，要显明我们里面一个光景。那这个我盼望我们能够看见，主有的时候为什么用突然的冲击临到我们，因为主在这里第一步的要做的是这个东西。那这个许多时候常常主所摸的是我们整个魂最外围的东西，所以许多时候呢摸着我们的财产，许多时候呢摸着我们所爱的人，而那个来是突然来的，你没有想到，根本就没有准备，心里上毫无准备。但是感谢主，一面这是主对我们的警告，主要让我们看见你在危险当中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胜利的解释，这个非常需要。你看约伯记就是那个解释，这个很要紧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学的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啊，那个突然的冲击啊，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想法去解释它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部分东西我们不知道。你知道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一直辩论，一直辩论，一直辩论，要找出答案来。他们有一个资料他们不知道，有一件事他们不知道，就是天上发生的事情。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突然的苦难冲击临到约伯的时候，并不是忽然间地上冒出什么东西来，不是，整个故事的发生是因为天上发生的事。而那一段的故事呢，是约伯不知道的，只有等到约伯写约伯记了，他才清楚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很难，因着缺乏那一方面的知识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那个突然的冲击。我愿意弟兄姊妹记得，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你说神为什么这个忽然临到他们呢？许多时候我没办法解释，那个没有办法解释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天上有一些事发生，那因着我们缺乏那个知识，所以呢我们就对整个事情的解释就有了偏差，所以我们不能跟我们没有办法领会这么一回事。但是感谢主，最宝贝的一点就是约伯不领会。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什么事都知道了，我们的苦难就会减轻，不，基督徒不是要做哲学家， 接着说，不是说我这次苦难到底什么意思，我不一定要知道。但是基督徒能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我虽然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整个的事的发起是从天上开始发起，整个事情的发生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，这个我们要相信。虽然今天我们不能解释它，我们也不要求解释它，但是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我们能够相信神的智慧，我们也能敬拜神的道，这是约伯所要学的。那第三点，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一段的冲击，我们都很清楚。因为有一天那撒旦来到天上的会，我们的这个天上的会啊，不是指着三层天说的，是三层天以外的天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你知道神的众子就天使包括撒旦就来到神的面前，结果神就问撒旦，他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，有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。撒旦对这个撒旦他没有说神说的错，但是撒旦在这里问了一个问题。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种作，你且回身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神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撒旦没有怀疑约伯的完全，但是呢，撒旦在这里怀疑约伯的诚信。因为这里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，旧约的敬畏你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就是爱神说的，意思就是说这些跟随主爱主的人，他们这样爱神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？有原因的，因为你把这么多的篱笆来维护他，你把这么多祝福临的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，他手所做的都蒙你祝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，增多在原文的就是泛滥的意思。那个水啊，不知道从哪里涌上来的，那个约伯的祝福啊，不知道从哪里涌上来的。所以呢，约伯是被整个的祝福包围，而且神的篱笆、神的保护在那保护约伯。难怪约伯非敬畏神不可，因为约伯敬畏神、爱神。他为的是要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撒旦在这里啊，摸着一个很深的问题，人今天爱神，人今天侍奉神，今天撒旦摸的是我们爱神的动机和侍奉神的东西。那这件事情求主怜悯我们，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整个问题的症结。那撒旦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今天所以这样爱你侍奉了，因为你这样祝福他。如果今天在地上有一个人，他神能够这样祝福他，没有一个人不来侍奉神，没有一个人不爱神。你爱神，你不是大富也能小康，不是啊？你如果爱神的话，你这个田间的这个牛也牛这个你羊也不掉胎，这个葡萄树也发旺。如果我们爱神的话，那什么都有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有地上祝福，有天上祝福的时候，那撒旦说难怪你爱他，难怪他爱神。所以这个是个问题的关键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说你试试看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的弃掉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撒旦对于神的挑战。但是感谢主，神说我的仆人，我的仆人，神知道约伯是神的仆人，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。感谢主，神能信得过约伯，本来约伯在神的手中，现在神愿意说放在你的手中，神好像可以松手， 这里有一个人，他知道如果神把他放在仇敌的手里面，他能够荣耀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是约伯最高的荣耀，因为神能够放心。所以但愿这些话能安慰我们，主怜悯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经过一点点的苦难，证明说主对我们放心。主知道当我们经过这个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荣耀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在苦难里面，我们能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叫我不要失败。这个是约伯的故事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撒旦这样说的时候，他不止对于约伯的人格完整打问号，在背后话背后的话，约伯是对神的人格完整打问号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用这么多的祝福给他，没有一个人，地上没有一个人不来侍奉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个背后的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是用这么多祝福买了约伯的心，那约伯当然要来侍奉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存心的问题，是人格完整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知道约伯完全正直，那个完全呢，重点呢是特别重在约伯那个人格的完整来说。约伯是个有背脊骨的人，神要给约伯看见，约伯果然是一个纯正的人，这个人是正直的人，他今天爱神是没有原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要给全世界看，约伯爱神是没有原因的，是没有原因的。那结果当约伯站在神的这一边的时候，那不止约伯的人格的完整被人看见，而且叫神得着荣耀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撒旦要污蔑我们的神，好像他今天祝福我们是用祝福来买我们的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的儿女能看见说，当神把祝福挪开的时候，我们仍旧爱他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这样来做见证的时候，撒旦要蒙羞。这个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一个突然的冲击，因为突然的冲击是我们没有预备的。当你没有预备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要怎样反应，你不知道要怎样说话。所以当一个突然的冲击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最能够显出我们里面实在的光，你没办法伪装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主就是借着这个突然的冲击啊，就把约伯里面的光景显出来了，给我们看见约伯一个心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个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，这个不是因为约伯犯罪了他受苦，不是，这个是主给约伯一个机会，让全世界看见约伯是神的仆人，约伯爱神是没有缘故，是无故的爱神，是无故的侍奉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经得起这个考验？许多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经不起这个考验。当祝福包围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侍奉他，我们能爱他。当稍微主把祝福挪开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弃掉他，我们就离开他。这就证明说，从第一天开始我们的爱有问题。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我们看见约伯对主的爱，对神的爱，是在突然的冲击临到的时候。所以感谢主，一面来讲突然的冲击告诉我们有危险，像我们所说的约伯危险，约伯的境地是危险，因为约伯这个人他在陷到他自己的坑里面，现在神要告诉他，你免得掉到自己的坑里面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神要借着这个机会来给所有的人看，这里有一个人爱神是没有原因的，爱神是无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当那个突然的冲击来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约伯两个反应。当神把他所有的都剥夺了，那是最外面的一圈都剥夺了，结果他说，赐生出于母胎，我也必赐生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。这个时候约伯不止敬拜神，他敬拜神的道路，意思就是说神做的没有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 在这里我们能看见约伯真实的光景。把祝福挪开了，弟兄姊妹，他仍旧持守神的纯正，纯正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个突然的冲击有两次。第二次呢，结果撒旦又来了。那么，然后呢？这次撒旦怎么解释呢？撒旦就回答耶和华说：“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，保全性命。”所以这次呢，撒旦又污蔑约伯。他所以能说这样的话，他所以能够持守他的纯正，因为他是以皮代皮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古时候啊，许多人是去打猎，拿皮货拿到市场去赚钱，但是因为到市场赚钱的时候，那个皮货就像金子银子一样非常值钱，所以你在市场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呢，是非常惹眼的。那为了这个缘故呢，所以他们专门请了一些保镖，那这些保镖呢，他不能把钱给他们，他们就把皮货给他们，把这个皮货给他们以后呢，然后呢就能保存他自己的皮，意思就是说就能保存他的生命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昨天看见过，我们这个魂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范围的，我们的魂呢是阳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，那最外面的是我们的所有。那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失去我们所有，许多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可能，这个人潇洒得很，外面的损失不一定摸着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我撒旦说没有错啊，他是以皮代皮啊，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不敢说话，因为他还要留住自己的生命，所以他让这些外面的皮失去，要来保存他身上的皮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再一次对撒旦说，他说这个你且生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那个结果我们知道，约伯就全身长疮，毒疮。我们已经说过，那个毒疮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长了一种大麻风，脚肿起来像象一样，所以他们说这是一种象麻风，像大象的麻风一样，这个人走起路来像大象一样，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。这个病啊，临到约伯身上，对约伯来讲是一个大的，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痛苦。那这个不光是痛苦啊，而且这不光是叫他的健康啊受了毁坏，而且呢，毁了他整个的，毁了容了，不光是毁了身体，也毁了容，整个人呢就变了形了。那么当约伯整个的脸被毁掉以后，最敏感的是他的妻子。当他的妻子看见约伯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你知道妻子就在那里劝约伯说，他说哎，难道你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，你是否是侍奉到这个地步，你干脆算了吧。当神把你的所有都拿走了，你表现很超脱，你持守你的纯正，没有摸着你，你给人看见你爱神是没有原因的。但那个是你的外围，有的人可以损失他的外围，有的人丰富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让外面失去。但是现在呢，稍微摸着我们的皮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真的摸着约伯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神这样做摸着约伯妻子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没有摸着约伯。这个时候约伯的妻子严格说来比撒旦当面的诱惑还要厉害。这个妻子的话，那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话。他说：“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”那个弃掉神呢，在原文你祝福神吧。我们知道这个字啊，读原文的人呢就发现很困难，因为这个字一面翻作祝福，但另一面呢又翻作咒诅，或者说翻作弃掉神。所以到底是祝福神呢，还是咒诅神呢？这个两个是完全是一个南极一个北极，怎么会放在一起呢？那有它的原因的。那个原因呢，我们要懂它的背景。那这个字的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当这个当时的人呢，他们在一起聚相聚的时候，然后要分手的时候呢，他们要给彼此祝福的。